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二5月4号表示，台湾局势令人担忧，他还表示美国将会与日本合作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坎贝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在台海加大挑衅力度，而美国必须在公开声明中明确表示他关注这个问题，并准备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个月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及到台湾，并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報道說，坎貝爾表示，美日聲明提到台灣有重要意義，亦是為了向台灣和北京發出一個非常明確的訊息，表明他們加強威脅的決心。日本抗議中國一艘考察船進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活動，並將它驅離。美國《星條旗報》援引日本讀賣新聞星期一的報道說，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巡邏艇星期日上午在日本波照間島以南102海里的地區發現中國海洋地質12號正在從事調查活動。波照間島是日本最南端一個無人居住的島嶼，隸屬沖繩縣，位於日本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以內。報道說，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艇認為中國船隻正在進行非法活動，並在午間時分命令中國船隻停止活動並離開。海洋地質12號執行了命令。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宣布將2020年度約翰·麥凱恩公共服務領袖獎授予台灣總統蔡英文，中國政府表示抗議並要求立即取消這個錯誤的決定。哈利法克斯論壇推特帳戶在美國東岸時間5月3日晚間播放一段錄影中的片段，宣布蔡英文獲得該獎，稱他幫助台灣對抗北京的軍事威脅和國際孤立，是華語世界最強勢的女性政治家。論壇還指出，在他的任期內，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並對台灣在壓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表示敬意。蔡英文5月4日發出推文說，好榮幸收到約翰·麥凱恩公共服務領導獎，該獎項屬於台灣，我們決心繼續捍衛來之不易的民主，傳承麥凱恩參議員的遺產。美國總統拜登5月4日宣布新冠疫苗的接種計劃進入第二階段，在美國獨立紀念日之前要令到七成的美國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1億6000萬美國人完全接種，未來亦都準備出口輝瑞和莫德納疫苗給有需要的國家。拜登總統5月4日星期二在白宮國宴廳表示，他上任100日要接種1億劑疫苗目標已經以2億多劑的成果達成。他宣布第二階段疫苗接種重點和目標。歐洲藥品管理局星期二5月4日表示，已經開始對中國的科興冠狀病毒疫苗進行滾動的審查，亦都評估佢有效性同埋安全性。歐洲藥管局嘅滾動審查被認為係中國生產疫苗進入歐盟20國嘅第一步。滾動審查目的係要令到歐洲藥管局能夠盡快審查正在進行嘅臨床試驗數據，咁樣就可以縮短批准嘅時間，同時保持審查嘅高標準。歐洲藥物管理局表示，啟動針對中國疫苗審查的決定是基於實驗室研究和臨床研究的初步結果。藥管局在一份聲明中稱，這些研究表明疫苗會觸發抗體產生，這些抗體可以針對冠狀病毒並可能有助預防這種疾病。歐洲藥管局據稱還未有提交疫苗上市授權的申請。緬甸駐聯合國大使星期二5月4日呼籲華盛頓採取進一步行動，向緬甸軍政府施壓，包括將目標對準緬甸國營遊戲公司和國有銀行施加制裁。自今年2月初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駐聯合國大使郭莫敦隨即宣布與軍人政權切割，同時要求國際社會立即終結政變。我想要強調的是，緬甸正經歷不單止是又一次的民主倒退，同時都是威脅住區域和平與安全的危機。目前仍為緬甸駐聯合國代表的 葛莫敦星期二透過視像的方式參與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有關緬甸軍事政變的聽證會時是這樣說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劳工组织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加剧了海外中国工人被强迫劳动，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共的百周年党庆前夕，所谓的红色旅游热潮席卷了全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721袭击事件的受害人宣布终止向香港警务处长索偿，而律师团队的成员何俊仁就批评警方隐瞒真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7月21号香港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的西铁站发生了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当晚到场协助市民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去年1月和多名受害人向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民事索偿，希望还原事件真相。事隔超过一年之后，因为港版国安法案件而被还押赤柱监狱的林卓廷就透过民主党的党友代表宣布终止控告邓炳强。代表林卓廷的民主党中委庄荣辉就说，林卓廷考虑到最近香港的政治和法治状况以及本身的自由无期等等的因素，难以继续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诉讼。律师团队成员何俊仁就批评香港警方隐瞒721事件的真相，对于案件因为时间、金钱等因素被迫终止，他感到遗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去年1月21号元朗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半周年，联同多名事件中的受害人召开记者会宣布，事件中一共有八名伤者向法院入禀民事诉讼，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在事件中没有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希望透过这次入禀可以还原事件的真相和追查警方在事件中的部署和责任，期望法庭可以彰显公义，还伤者一个公道。事隔超过15个月，林卓廷因为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今年2月28号和另外47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以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提出控告，被法庭拒绝保释，被还押在赤柱监狱超过2个月。林卓廷透过党友民主党中委庄荣辉和身兼律师团成员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等人代表，星期三即是5月5号在民主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宣布终止向邓炳强索偿的民事诉讼。庄荣辉在记者会上引述正在还押的林卓廷表示，他徵詢過法律意見和案中其他八名原告人的意願，亦都考慮到最近香港的政治和法治狀況，認為難以繼續這個漫長而複雜的訴訟。
元朗721事件裏面，就原告變被告的林卓廷就經諮詢法律意見和其餘八名原告人的意願之後，今日我們正式宣布终止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民事索偿。
庄荣辉表示，林卓廷有申请612人道基金支援诉讼费用，他希望终止诉讼可以腾出资源协助更多反送中运动有需要的香港人。庄荣辉又表示，林卓廷认为721事件的是非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必然会再入香港的史册。他会利用其他有关721的案件，包括他被警方控告721暴动罪等的机会，希望在法庭上还原事件真相。
林卓廷认为721的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必然会再入香港的史册。林卓廷他会坚守守护721的史实，就被控告721暴动和被披露被控披露廉署721的调查的案件，他会抗辩到底，捍卫真相。而何君尧的诽谤案，他亦都会做到他最后的 OK， 做到最后就是不会退让的。
案件其中一名原告人民主党中委冼卓南在记者会上批评，律政司处理这宗民事索偿案的时候用了很多司法步骤，包括向法庭申请剔除这宗案件，警方亦都聘请了多名资深大律师代表撰写答辩书。他形容案件到目前未开审，已经是未见官先打30大板，他们在财政压力等因素之下决定终止索偿。
面对这个案件来讲，有机会很大的一个财政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不同情况的压力，我们有这样的决定。加上在612基金的援助之下，我们都希望这些资源可以给到更加多不同的香港人去继续去支援他們。因為這些這樣的司法程序，這些壓力就比如一個感覺好像未見官就先打30大板，所以我們和林卓廷都有一個這樣的意願，就是希望在這宗案件裡面做一個終止的申索。
身兼律师团队成员的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记者会上表示，他看过大量有关721索偿案的证据之后，认为有合理胜诉的机会，希望透过案件为721的受害人讨回公道。不过他坦言举证方面要证实警方有失职确实不容易。
除了是违章，而最要紧要为721的受襲擊的市民攞翻個公道啦嚇。最緊一樣嘢咧，就係喺個過程裏邊咧，係要使到警方披露好多從未曾披露嘅或者尚在隱瞞嘅事實。呢點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呢個案咧，告警方喺咁嘅情況之下要賠償咧，喺法律方面嗰個舉證責任係相當重嘅。因為不是只是疏忽那麼簡單，是要說他是蓄意是失職，蓄意是失職。那這個蓄意的失職呢，就要很多的要很充分的證據。
何俊仁又表示，警方聘请多名资深大律师倾尽洪荒之力抗辩，撰写超过100页的抗辩书。他估计案件开审可能会拖延2-3年才有结果，如果败诉更加需要赔偿警方的大笔讼费。林卓廷认为用这个方法伸张公义实在太贵，他亦失去了信心。林卓廷强调会透过被警方控告721暴动罪等的机会披露事件的真相。何俊仁又表示，林卓廷入禀民事索偿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由原告变被告，后来被警方控告他在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也都没想过会因为国安法未审先被收监。加上林卓廷现在身负7-8宗案件，目前正被还押，已经心力交瘁，他又担心索偿案持续下去会影响屋企人，决定终止案件。何俊仁坦言已经花了很多心力去处理这宗案件，看了很多721事件相关的录影片段，每次都勾起受害人很多痛苦的回忆，可惜碍于时势不得不终止案件，他感到遗憾。
大家都想做，但是今天在这样的时局里面，其实有什么理由不是警察要去做这些事的呢？由于警察不做，所以我要逼他披露真相，先至要做，然後將警察變做被告。 其實我哋即係當時係冇興趣攞咩賠償嘅，攞咩錢有乜意思啊？攞得幾多錢啦？係咪？唔係咁樣，佢只係想知道個真相，要向公眾交代點解啲差人冇曬人唔見人，點解唔接受人哋報案嚇？點解睇到人打，見到人打人你仲走咗去？點解要同人哋拍膊頭？你有幾多嘢？其實我仲相信仲有好多資料未拎出嚟。講曬，依家真係我，但係我相信呢個民事程序咧係做唔到我哋所要做嘅嘢，除非真係要好多多嘅時間同埋金錢。但係依家喺今日唔值得係咁做。咁所以我見咗林卓廷幾次之後咧，我同佢都傾咗唔止一次㗎啦。都係作出咗決定，我係支持嘅，雖然係感到非常之遺憾。
何俊仁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林卓廷面对警方控告他721涉嫌参与暴动罪，首要是洗脱罪名。他表示以初步证据显示有信心林卓廷可以脱罪，但是不代表真相可以大白。他认为事件其实可以避免，批评警方隐瞒721事件的真相。
他脱了罪，或者他即跟的人脱了罪，是不是等於這件事的真相就大白呢？因為個問題就是這件事本身是可以避免的，因為當日五六點鐘已經很多人聚集，已經開始打人了，已經這麼多人去報警，警方中間那幾個鐘頭做了什麼事呢？為什麼去了之後這麼快就走回來呢？第一次又這麼快撤退呢，就變成第二次襲擊呢？為什麼去到鄉村那裡見到白衣人又跟他拍膊頭呢？又話佢冇武器咧，其實個個都揸住啲武器，點解會係咁樣咧？咁呢啲係我哋係好難知道真相。雖然好多人話俾我聽，警方有好多 logbook， 好多裏邊嘅資料，打官司又攞咗出嚟，因為佢唔會俾你噶啦，依家你明唔明？因為你唔告落去啦嘛，咁啊真係佢亦都唔會拖死你，都唔會俾你嘅。佢好多資料係佢內部嘅，我相信佢完全冇披露嘅。
何俊仁表示，监警会的报告亦都对警方处理721事件的手法有批评。他认为警方在事件中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非常敏感，可能涉及时任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林卓廷入禀民事索偿的时候批评，721当晚警方一早收到情报，居然蓄意纵容黑帮无差别袭击市民，没有预防，没有阻止，没有拘捕，违背警队条例第10条警队的责任，包括维持治安、防止刑事罪和犯法行为的发生，和侦查刑事罪和犯法行为，防止损害生命和损毁财产。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又有足够理由予以拘捕的人，和普通法警察履行保护市民的责任。元朗721事件又称为元朗恐袭，当日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一个月，港岛区有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独立调查，捍卫法治，守护真相，重申五大诉求游行。当晚大批着住白衫、手系红绳、疑似有乡市和黑社会背景的人士，在鸡地和港铁元朗站手持藤条、木棍、铁通等的武器，无差别袭击途人和列车乘客，多人血流披面，亦都有女性指控被袭击的时候遭到非礼。事件至少有45人受伤，当中包括孕妇，有一个人生命危殆，五个人重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庆100周年，围绕中共历史和革命教育的所谓红色旅游就迎接新一波热潮，结合了教育和旅游消费的红色系列活动席卷了全中国。随着收入提高，中国人的旅游选择就越来越多，这个红色旅游始终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还有不够两个月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近期有关红色旅游的宣传在中国铺天盖地。今年三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路线，适逢五一小长假， 全国各地推出一系列以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活动，标榜以中共战争时期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中共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四月初，四川启动红色旅游年，发布11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4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点。广州当局就编制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提出全市共有超过110处红色史迹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中国南方航空亦都分一杯羹，宣布推出红色旅游定制服务，由专人规划路线，一口价包办全部行程。全国各地铁路部门亦推出红色专列，安排客人穿上红军装，登上窗花贴满革命故事的专属列车。专列设有多功能娱乐厅，等客人在车上欣赏红色文娱活动，宣称要令到游客重温激情岁月，感受祖国变化，激励大家继续弘扬革命光荣传统。网络上多个旅游网站有大量红色旅游路线上架，记者致电北京一间旅行社，向职员查询网上见到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三日游。
南昌出发，然后去井冈山，中午吃完午餐以后，
一名旅行社职员对美国之音介绍话，个团是由南昌出发，然后去井冈山，中午吃完晏昼后就会去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还有一个革命的旧址，用意是领略井冈山精神。行程第二日，游客会穿着衣服行朱德、毛泽东的红色线路。第三日就会去红军医院参观外貌。下午有一个红军后代的座谈会，即是类似于红军后代的访谈会，估计是播放电影的那种形式，然后大家一起坐到观看。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红色旅游。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将红色旅游进行规划实施，认为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人民尤其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在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等中国红色革命故地，中国抗战历史不断重现在游客眼前。过去十几年，红色旅游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参加人次由最初的1亿4千万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14亿1千万人次。根据官方统计，疫情爆发之前，陕西延安2019年接待游客达到7300多万人次。有中共革命根据地之称，人口只有17万的井冈山，2019年接待游客1900多万人次，旅游收益达到160亿元。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向美国之音表示，红色旅游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国情。
红色文化跟产业结合在一起，它既是一种宣传教育的。
金山说，红色文化和产业结合在一起，既有教育宣传的作用，亦都是市场拉动消费需求。广大消费者基于多年来红色文化的教育，上下形成一种默契的联动，上下互动，相辅相成，得到更多实用主义的回报或者安全感。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红色旅游亦都未能幸免。华尔街日报引述井冈山官员说，2020年当地革命博物馆的游客数量下降一半以上，跌至89万人次。金山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切断海外旅游人潮，中国当局全力鼓励红色旅游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刺激经济，而透过吹捧中共先言，亦能够增强中共的领导权威。
其实呢，传统的一些自然景观类的、人文类的旅游景点，
金山说，不少传统的自然景观类景点被赋予红色旅游的因子，这个是今年最大的特色。这种红色旅游是否流于形式呢？亦都不可否认，有部分人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在这种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红色培训的过程当中，能够寻找到自己， 压抑心底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闻说中国今年五一长假出行的人达到2亿2600万人次，其中有多少人是属于高端消费，有多少人属于中端消费，有多少人属于不消费呢？这个是需要细分。金山说值得注意的是这2亿多旅游人口以外的10多亿中国人，他形容这班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相信他们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月收入1000元的人口，而他们才是代表中国的主流。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宇对美国之音说，十几年前红色旅游刚刚兴起的时候，参加的人当中有不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很多都是一些毛粉，那些比较左的带这种观念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
张宇说当时参加红色旅游的很多都是毛粉，他们对现政权不满又不能够表达，所以就趁旅程发泄一下，跟毛泽东有关的地方他们是比较感兴趣。重走长征路，刚刚开始的时候旅游条件并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会去呢？这一点跟他们的政治信仰是有关。张宇认为红色旅游的概念相当高明，
他知道能够通过潜移默化使你更相信他的那些东西。原来
张宇说当局知道能够通过潜移默化令你更相信他的东西，原本以为经过文革没什么人会再相信共产党，其实现在相信中共的人比例相当高，所以红色旅游最能起作用的并不是全假，它的旅游点基本上是半真半假，真假参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令人相信没有共产党这个国家就玩完。外界相信近年来红色旅游之所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习近平的支持和推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就展示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题词，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根据当地官员的讲法，这句话概括了所谓的井冈山精神，亦都弘扬了中共早期烈士的精神。
红日旅游其实主要强调的还是所谓解放前49年以前的那些。
张宇说红色旅游主要强调的都是所谓的解放前49年以前的那些所谓圣地，那些地方一方面跟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他真的可能十分佩服老毛，又想将老毛的那些东西搞起他。他们比较佩服毛泽东的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共产党也都拿不到天下。提到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不能不提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统计显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全市现存610多个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上海官员形容红色文化已经融入城市基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劳工观察上个礼拜发布新冠大流行当中一带一路中国工人被强迫劳动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向世界扩展实力的时候，亦将侵犯人权的模式扩展到全球。中资公司将大批的中国劳工带到各国去打工，使用他们惯常的做法扣押劳工的护照，以非工作类的签证雇佣工的方式去控制劳工。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时期，这种做法更加加剧了强迫劳动的现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曾经在印尼的中国公司打工，现在已经返回到中国的和平对美国之音说，你不去不知道，等你去了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在那里打工了，再也不想出来去打工了。和平打工的公司是印尼中国永清集团下属的镍矿冶炼厂。永清集团被称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尼的早期重要成果。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國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53歲的和平在2019年10月去到印尼青山旗下的偉達貝涅業有限公司打工，本應該在2020年3月底回國，疫情爆發之後他被留下繼續工作。他說工地有一種病毒，和平說的是去年7月，當時亦都不肯說出來，亦不能夠亂說，都說是病毒性感冒，首先是其他人有，然後他亦都有了。這個他亦都說不出來，就是說並沒有證據，反正就是一種怪病。一個多月之後，他跟著其他工人撤離回國，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等候航班前的新冠檢測之中，他才知道自己已經中了招，就是被測出了陽性。他說得到核酸檢測報告之後，他的心沉了下來，真的有點想哭。何平在寫給朋友的短信之中這樣說的，他在那裡隔離了66日，他又回憶說那個旅遊車大巴將他們送到機場，他也沒辦法的，眼看著他拿著兩個拐杖，看著車慢慢地朝向機場開過去。何平的拐杖是7月那裡，他站到不舒服想去醫務室看病，出門不小心跌了一跤之後就要用拐杖的，當時病沒有看成，腳就跌壞了，他跌了下來之後就站不穩了。他又說當他回到宿舍休息，醫生這樣說他的，他就被擔架抬了去宿舍，他在宿舍裡面睡了整整一個多月，直到回國之後就診才知道這個髋關節骨頭斷了，在那邊沒得治療，整整拖了123日，時間長了骨頭就壞死了，耽誤了了，他痛苦地說。現在他做了置換手術，換上了陶瓷人工關節，但是他雖然扔了拐杖，但就不能夠再做電焊工，他不能夠蹲低，上廁所也不能夠的，燒電焊必須蹲低的。他說回想到這一年，何平說總共工作了8、9、2個月，賺了8、9萬元的人民幣，大概除了去各種的開支，現金拿到卡上面只有700萬錢，但是置換手術他的自付將近7萬。目前何平唯一的盼望就是公司能夠給他報銷這筆錢，但是已經請第二位律師打官司的何平覺得希望似乎並不是很大的，因為公司並不承認這些是工傷。他又說出國都是家裡條件比較差的人，賺不到錢，在國內工資賺得少。他總結又說都將國外想得那麼美好，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一回事，等你到了那邊打工之後，只要一落了飛機，做了一個星期到10日左右，每個人都感覺到後悔的，但是後悔都沒用，你的護照都被收了去。根據印尼的勞工法，僱主必須保證外籍僱員獲得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險、人壽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的社會保障的權利。假如說何平的遭遇可能有住疫情加意外的偶然性，這樣中國工人在海外打工護照被公司扣押，就是他們的普遍的待遇。他又說大部分幾乎 95% 以上的中國工人，他們的護照都是公司拿走去的，公司是直接將他們的護照拿走。在印尼做義工的黃先生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他又說所以很多人回家他沒辦法自己去走的，必須要通過向公司申請，公司不讓你走你就走不成，甚至有人偷偷跑出來之後就沒辦法了，他還是要回去。屬於當地一家基督教團體的黃先生說，因為要跟大使館申請求助，使館中是先要去跟公司聯絡，那你還是要回去公司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單止印尼是如此，在阿爾及利亞亦都一樣，他說一下飛機就將護照拿了去了，幾乎都是這樣的。在阿爾及利亞的中資公司打工的鄭慧君對美國之音這樣說，他又說扣押護照違反中國的法律，中國在2007年實施護照法，規定護照是中國公民證明國籍和身份的證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扣押護照。 44岁的郑卫军是一个水电工，他是河南人，首先在埃尔及利亚的武汉临职工作，后来去到中铁公司工作。他说到今年五月，他在外面打工满了三年未回过屋企，而在去年他和临职的两年的合同到期，因为疫情，虽然合同规定来去是由公司负责旅费，但老板说要回去必须自己出钱买机票，要30,000多元人民币，于是他选择留下来转到中铁工作。他又说合同之前他看过的，说是如果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甲方负责将越方送回国，然后老板说这种疫情是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就不给机票钱。合同到期之后，郑军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但是签证已经过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黑户。他又说他们是黑户，因为是商务签证，合法的是工作签证，不合法的就是旅游签证，现在没有旅游都是商务签证。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签证规定，商务签证发给需要前往旅行的外国人，譬如商人公司代表或者外国公司的雇员，但是持有人无权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他又说在这个国家小公司客户都比较多，多数公司都是客户。郑军又说他还没有将护照交给新的公司，不过他要回国最终还是要靠公司帮他解决客户出境的问题。他继续说回国的话就是老板负责同你买关，然后他听他们公司的人讲过，就是要你去监狱踎两三日，然后挂个牌就好像认罪一样，留两三日之后将你放出来签个纸，公安局类似给一个案之后你就可以走人。印尼是全世界红土镍矿储量最高的国家，镍矿不单止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电动电池制造商争夺的资源。2014年一年出台原矿出口禁令，现在总统坐科上台之后宣布2020年1月1日禁止镍矿出口，印尼政府将此视为从原材料出口的大国转型为现代制造业大国的良机。根据报道，中国有6家企业在印尼从事镍矿的开采冶炼轧钢生产，其中年产量超过80,000吨的只有2家，就是青山集团和江苏德农镍业有限公司。德农公司是在印尼从事镍业生产的第二大的中资企业。从德农公司出逃的一名匿名逃亡者，他说因为倒卖了公司的旧电缆被工人举报，两次被德农公司送印尼当地的警察局，第二次被警察局关了2个月之后送回德农公司，但是回去之后继续被德农公司关了8个月，总共被关了10个月。他说他写了认罪书愿意认罚，但德农公司并没有给他任何的解释。他又说去年5月份是开斋节前警察将他送回去的，一直关到今年1月27日从德农公司里面跑了出来，他将后窗户的栏杆拆了，从后窗跳了出来。逃亡之中，他曾经想以遗失为由去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要求补发护照，但是后来发现德农公司将所有中国工人的名单报到了大使馆，大使馆只要查到你的名字，你就不会补发护照的。他又说逃跑的不止他一个人，去年5月有一名工人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找中国使馆补发护照，被使馆劝回公司，他返回到德农公司手机被没收，被关押了起来。今年1月和3月又有3名中国工人从德农公司跑出来，在没办法从中国使领馆补发护照的情况之下，目前他们正考虑通过其他的途径回国。印尼基督教团体的义工王先生说，据他所知在印尼打工的中国工人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劳工，他们的数据在合法统计数字里面是找不到的，只要是他接触的人当中 90% 的他的签证都不是工作签证，都是商务签证。根据印尼的法律，商务签证是有效期60日的单次入境的签证，可以延期4次，但是不允许在印尼受雇。他又说这些都是他们回不到去的原因，他们本身的身份就有问题， 他要去申訴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們滯留越久就越有風險，移民局的人隨時可以找一個藉口將你捉咗起來，因為你的身份有問題，所以公司亦都拿這個變成工人的一個把柄，你必須通過公司來到延續你的簽證。王先生幫助滯留印尼的中國工人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滯留雅加達的中國工人至少還有80多人，而德隆旗下的德信鋼廠有300-400名工人的合同已經到期，仍然沒辦法安排他們回國。德隆公司的匿名逃亡者說，用商務簽證進入印尼打工，印尼政府應該很清楚的，咁多人幾千人過咗嚟辦商務簽證，移民局因為商務簽只有兩個月，咁多人過嚟辦延期，點會唔知道呢？疫情爆發之後，印尼政府推出新嘅政策，商務簽證可以一直延期到疫情結束。記者向中國駐印尼大使蕭千發要求查詢信件，希望佢能夠就扣押護照、非工作類簽證同德隆公司關押員工的做法作出澄清或者確認，亦都俾青山集團同德隆公司發去了同樣的詢問的信件，但是至截稿都未獲得答覆。在4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的博鰲論壇講話之中說，一帶一路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在紐約的中國勞工權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在向世界擴展實力的同時，實際上亦都將中國侵犯人權的模式擴展了出去。在4月30日星期五，中國勞工觀察發布調查報告，指出覆蓋全球大約2/3的國家的中國一帶一路的計劃，將大量中國勞工帶到世界各地打工，造成了嚴重的強迫勞動的現象。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認為，扣留身份證明文件和限制行動自由、恐嚇和威脅等其他手段一樣，是認定強迫勞動的指標之一。當中國工人的遷徙自由權就算是暫時被剝奪，他們在異國他鄉的生活、工作之中遭遇到的種種的不公不義，以及突如其來的意外事故，除了忍氣吞聲之外，並沒有更多的選擇。中國勞工觀察從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對22名在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為一帶一路項目工作的工人進行訪談之後，發現就是護照被扣留、限制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被迫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以及當地社區隔絕、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強制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以及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的機制、工人的言論自由受限、帶頭抗議的工人被懲罰等等。報告又說，印尼德隆葉業一名中國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做工的時候左眼受傷，他找分包公司現場負責人要求看醫生，負責人不單止不讓他去治療，還叫來駐廠保安將這位工人拘禁了3個多小時，後來在工人強烈要求之下送入醫院，但當地醫療條件太差，沒辦法處理眼的外傷。第二天這名工人請求安排回國治療，但是分包商表示總包公司不允許工人回國，並且告訴他眼睛盲了就盲了。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研究中心研究員律師何宜倫認為，根據國際法或者美國的法律，被迫不斷工作或者沒有離開的自由就是強迫勞動。他說這些不單止意味著身體上面的脅迫，而且還意味著心理上或者經濟上面的脅迫，例如僱主可以威脅說，如果離開工作崗位，該工人將會被移民當局逮捕並且驅逐出境，或者由於離開工作崗位，他們需要償還巨額債務或者沒收工資，因此可能受到經濟的脅迫。這名工人 惧怕遭受到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印尼义工表示，他们在国内的亲戚已经遭受到公安的威胁，要他们不要发表滞留印尼中国工人情况的文章。中国劳工观察表示，去年新冠大流行以来，在印尼约旦、塞尔维亚都爆发过滞留的中国工人要求允许他们回国抗议。同时，中国在印尼一带一路项目仍然在继续扩大进行，包括青山集团和德隆业业都在网上发布招工启事，招聘从学徒到工人到工程师及管理人员的不同的岗位。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一月发布的中国对外劳务发展的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累计派出各类人员有48万人，年末在外务工人的人数是 99.2 万人。截至2019年底，中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但是中国劳工观察说，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通过非法蛇头、黑中介或者自己出国打工的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最近两份由独立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来，中国除了打压国内的新闻自由和信息流通之外，亦加强了海外的行动，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去干扰美国国内的政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报告的中国部分当中，无国界记者提到了中国通过使用新技术管控新闻与信息传播，并在网络上监视他的公民。去年爆发新冠疫情都加剧了中国当局对信息传播者的打击。报告指出，目前依然有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而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在过去一年里面，有起码450名社交媒体用户因为传播被当局看成是错误谣言而被短暂地拘押过。报告写到，中国依然是拘押新闻自由捍卫者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20人。另外，中国政府都强化了对国营以及私营传媒的管控，同时为外国传媒记者在中国报道和工作制造更多障碍。除了在国内，中国亦都在国外推广自己影响力之下的新世界媒体秩序。自2013年以来，无国界记者一直都将中国新闻自由度排在倒数位置，逐年来中国的名次亦都不断下滑，从第173位滑落到第177位。虽然过去四年里面中国一直保持着这个位置，但是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这个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并没有恶化到。他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在过去一年中国情况恶化，记者调查现在变得非常困难，发布政权不支持或者不允许的信息变得非常困难，就算在网上也都一样。驻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日常工作都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同时都受到被监控的压力以及签证不被更新的威胁。美国之音没几久之前采访了有着10年报道中国经验的大卫沃泰姆，他目前是美国科技媒体协议中国板块的执行主任。作为外媒记者，他亦都认为中国逐步加强限制他们报道的措施。他说，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特别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信息变得困难不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统治下进一步强化审查制度，以及社会广泛地不愿意同西方记者和西方机构有交流，所以压力就被放到是传媒和记者这一边了，需要找到更多有创意的方法来了解中国发生的什么。中国当局在国内采取限制信息流通的手段，在国外则加强信息污染行动，致力研究全球安全与极端暴力的独立研究机构苏凡中心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帮助极右翼阴谋论运动匿名者 Q 的传播上扮演重要角色。报告写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将匿名者 Q 的叙事模式作为他们虚假信息行动的一部分，扩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当中吸收阴谋论的人群范围。报告显示，2020年里面在社交媒体面书上所有来自外国势力的虚假信息里面，中国占据了 42%， 今年年初以来这个数字增加到去 58%。 美國聯邦調查局和新聞機構的調查都發現，匿名者 Q 和其他陰謀論者信眾都是今年一月初衝擊華盛頓國會山的主要人群之一。在發表今年的新聞自由排名之後，無國界記者表示，很多國家都在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間立法限制新聞自由，導致今年在180個國家裏面只有12個國家的新聞自由環境輸得上是優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即是亞太5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1，視頻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普京当局的镇压迫害日益严重，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团队宣布解散在俄罗斯境内的组织，当局就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大规模拘捕之前参加支持纳瓦尔尼示威活动的人士，打压范围目前已经扩展和波及到律师、学术界和媒体等等知识界的精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金融管理局4月30号将纳瓦尔尼总部列入到恐怖组织以及是极端组织的名单当中，被列入这份名单的个人以及组织都无法使用银行服务，银行账号亦都会被冻结。目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主要支持者沃尔科夫4月29号宣布解散纳瓦尔尼总部遍布全国各地的机构。沃尔科夫是纳瓦尔尼总部负责人，亦都是纳瓦尔尼的主要政治顾问。沃尔科夫表示，纳瓦尔尼的全国反对派网络现已无法工作，因为任何为这些机构工作以及服务的人员都面临着安全危险，当局会指控他们支持极端组织。俄罗斯检察官没多久之前提出将纳尔瓦尼领导的几个机构认定为是极端组织。莫斯科市的法院4月29号已经开始对此审理，普遍认为法院的裁决将会满足检察官的要求，这个亦都意味着俄罗斯国家的媒体未来在报道有关纳瓦尔尼的活动的时候，根据相关的法律必须要不断重复纳瓦尔尼所领导的是被禁止的极端组织，涉及纳瓦尔尼的反对派标志亦都会好像是恐怖组织这样是被取缔。纳瓦尔尼总部以及是纳瓦尔尼的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捍卫公民权益基金会等机构在4月26号亦都已经宣布停止在全国各地包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活动。4月21号俄罗斯全国爆发了支持纳瓦尔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之后，当局紧接下来的镇压迫害行动日益加紧，范围不断扩大。来自圣彼得堡的著名律师帕夫洛夫4月30号被当局拘捕，他的住处是遭到搜查，当局指控他泄露律师机密。帕夫洛夫领导住位于圣彼得堡的著名人权组织29团队，他同时亦是多宗涉及到俄罗斯安全部门指控知名记者、科学家以及企业高管从事间谍活动案件的辩护律师。在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纳瓦尔尼总部在当地的负责人阿里科夫4月29号被当地的法院判处两年半徒刑。当局在4月29号仲对纳瓦尔尼本人以及他的另外两名主要支持者提出了新的犯罪指控。当局指控他们非法组建对公民健康造成伤害的社会组织。 俄羅斯媒體說，當局為此而啟動了一條不常用的法律條款，有關法律條款的判刑期是可以達到四年。當局很多年前曾經使用過這個條款，是處理過在俄羅斯活動的日本奧姆真理教。人權組織內務部信息發表報告說，在4月21日的支持納瓦爾尼的示威當中，當日全國總共有將近2000人被逮捕。在這個之後的一個多星期，全國20多個城市總共有大約是200人被拘捕，其中一半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警方最近一個多星期拘捕活動人士的時候，尤其是使用了人臉識別系統，很多人在參加21號的示威時候被人臉識系統是記錄，在隨後的幾日當中，有些人在街道上面，有些人在自己的住宅當中或者是辦公地點被警察帶走。當局是近年來所建立的人臉識別系統在首都莫斯科最為完善以及成熟。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從地鐵等公共場所的居民樓的入口都遍佈了攝錄鏡頭。在去年疫情開始以及是春季的封城期間，莫斯科的人臉識別系統展示了極高的效率。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國人，包括很多的留學生以及不少的市民，都被當局利用人臉識別系統記錄違反疫情有關規定遭到處罰。在最近一個多星期的打壓行動當中，很多人遭到警方的警告，之後是被釋放，其他一些人則是被判處數十日的監禁，亦都有人遭受到巨額罰款。這些人當中有俄羅斯著名的教師、作家、醫生、人權活動人士等等。他們當中有些人僅僅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4月21日支持納瓦爾尼的示威貼子，南部坦波夫州的一名60歲的退休人士因此而被當地的法院兩次判處罰款，總金額達到51萬盧布，大約相當於7000美元。著名活動人士和前國家杜馬副議長雷揚科夫亦都因此而同樣被罰款2萬盧布。一名65歲的莫斯科女法官是教師，亦都因為參加了21號的示威，幾日之前在警察局當中被關押了兩日。俄羅斯著名宗教問題學者以及歷史學家、國立人民大學教授阿吉德扎尼揚因為參加了示威，不單止在警察局被關押了一日，同樣是仲是被罰款。莫斯科內務部移民事務負責官員說，有100多名的外籍人士因為參加了4月21日的示威活動被驅逐出境，他們在40年內被禁止入境俄羅斯。來自多家不同的新聞媒體的7名記者因為曾經採訪報導21日的莫斯科示威，幾日之前被警方傳訊以及約談，有些企業以及機構還解雇了參加示威活動的員工。反對派活動人士阿新認為，如果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規模是足夠大，參加人數特別多，當局將會很難應對。阿新表示，當局的策略是打擊包括帶有政治色彩在內的各種示威活動，當局可以驅散幾百人、數千人的示威，但是如果集會示威人數能夠達到幾十萬的人士的時候，警察就會對此束手無策。政治學者莫羅佐夫說，納瓦爾尼在各地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都遵紀守法，和一些激進反對派力量被當局鎮壓之後能夠立刻轉入地下繼續從事抗爭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明晚繼續兩個小時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是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